OK，咱们来拆解一下今天的内容。想象一下，你的面前放着一张白纸，纸上用黑色的线条画着一个非常简单的几何图形，就是一个透明的立体方块。
非常基础的几何体。
对，当你盯着它看的时候，立方体朝向你的那个面会突然凸显出来，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但是只要你稍微眨一下眼，
或者注意力哪怕只是偏移了1毫米，
没错，突然之间视觉翻转了，刚才那个原本在前面的面瞬间变成了后面的面，整个立方体的透视在你的大脑里彻底掉了个个儿。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视觉现象，心理学上叫它内克尔立方体。不过它最奇妙的地方在于，这不仅仅是个视错觉，它其实怎么说呢，更是一个关于我们大脑硬件局限性的残酷隐喻。
确实，这正是最让我感到疯狂的地方。就是说，你的大脑在生理结构上是绝对无法同时看清这个立方体的两张面孔的。
对，你要么看到它朝左下突出，要么看到它朝右上突出。
没错，你不可能同时捕捉到这两种透视，你只能在这两者之间来回切换。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不断翻转的几何体放大呢？比如把它看作是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宇宙，或者说现实本身呢？
哇，那这个视角就完全打开了。
是的，这正是我们今天这期深度解析要一起钻进去深挖的那本哲学著作，也就是 August Sun 的《明在道理》提出的核心命题。
所以今天我们要彻底拆解这本非常厚重，但也极其震撼的著作。在开始之前，我想对现在正戴着耳机或者在通行路上听着我们说话的你交代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聊这个看似极其抽象的话题？
因为它其实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绝对的，在这个人工智能几乎每逢周二就迭代一次，算法能预测你所有行为的时代，你作为人类的终极价值到底在哪里？明在道和给出的答案是，你的价值早就不能建立在计算能力、逻辑推理或者生产效率上了。
对，机器在这些方面早就超越我们了。
你的价值其实在于你能否在这个不可兼得的内克尔立方体面前，在现实的两张面孔，也就是理与玄之间，保持一种极其清醒的认知。书里把这种状态称为明。
也就是书名里的那个名字。那么，为了达到这种清醒的状态，我们必须先进入现实的第一张面孔。
也就是理。
没错，在这个面孔里啊，一切都是可以被测量的，被分析。被建立数学模型，并且可以被预测，可以说这是科学运作的温床，也是今天所有算法和 AI 狂奔的赛道。
但说实话，我们过去几百年对理的理解是不是有点太机械了？
怎么说？
就比如我上学的时候，物理课本给我一种感觉，仿佛只要掌握了足够多的公式，宇宙就像是一个无比精密的巨大钟表，严丝合缝地咬合着转动。
啊，你描述的这个图景，其实在科学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思想实验，叫做拉普拉斯之妖。
拉普拉斯之妖，对，经常听到这个词。
在19世纪初，数学家拉普拉斯就提出，假设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智者，也就是这个恶魔，他只要在某一个瞬间精确地知道了宇宙中每一个原子的位置和它运动的动量。
那他岂不是就无敌了？
是的，对于这个恶魔来说，宇宙就不存在任何秘密，它能用物理定律像解方程式一样，把宇宙过去发生的一切和未来将要发生的一切分布好差的计算出来。在那个旧的理的世界里，绝对的确定性就是真理。
但是后来量子力学出现了，直接一脚踢翻了这个发条宇宙的桌子。
确实是一脚踢翻，物理学家们发现，到了最底层的微观世界，电子根本没有一个确定的位置。
你只能说它有100%多少的概率出现在这里，或者出现在那里，一切都变成了一团模糊的概率云。那个拉普拉斯的恶魔算是彻底失业了。
哈哈，恶魔确实失业了，但这绝对不意味着理崩溃了，而是说理的结构变得更深邃了。现在的科学认知是，理不再是一架死板的齿轮时钟。
那它像什么？
它更像是一台永不停歇的在掷骰子的概率织布机。
概率织布机，这个比喻有意思。
它容纳了不确定性，但奇妙的是，这种不确定性 本身是有着极其精确的数学结构的。也就是说，现实的底色虽然是概率，但这个概率的分布是受规则约束的。
那么这台概率织布机在我们肉眼可见的现实生活中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书里为了解释这个机制，详细拆解了锂的四种基本模式。
没错，这四种模式构成了我们现实的骨架。
我们先来看最基础的一个耗散。让我给你打个最直观的比方吧，想象你现在正在海滩上花了一整个下午，极其用心地堆了一座有城墙有护城河的精美沙堡。
这是一个高度有序的结构。
对，可是甚至都不用等海水涨潮，仅仅是海风吹过，沙子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已经开始缓缓滑落坍塌了。
在物理学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它规定了任何高度有序的结构都会自然而然地走向无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熵增。
耗散不是一种外力，
对，它是宇宙的默认方向。
仔细想想，这其实挺让人绝望的，对吧？我们每天按时吃饭、呼吸、维持37度的体温，甚至我们在健身房里痛苦的举铁，本质上都是在局部抵抗这种耗散。
甚至包括你们在训练最前沿的 AI 大模型时。
哦，对，工程师们拼命想要降低的那个损失函数，其实也是在抵抗数据海洋中的无序和混乱的。那既然一切都在坍塌，系统靠什么动力来维持自己呢？
这就必须要引入锂的第二种模式了，也就是梯度。
梯度这个词听着有点专业。
其实简单来说，梯度就是差异，就是不平衡。水为什么会往低处流？因为有高度的梯度。热量为什么从高温传向低温？因为有温度的梯度。你可以把梯度看作是推动整个世界运转的势能。
原来如此，我能想到一个非常典型的历史例子。当年威尼斯共和宫是怎么崛起的？靠的就是东西方香料贸易的那个价格梯度。
非常精准的例子。
在东方极其便宜的香料运到欧洲就能卖出黄金般的天价，资本就像水一样，永远从低回报的地方疯狂涌向高回报的地方。这就是梯度在驱动人类文明。
但是这里面藏着一个极其致命的结构性困境，或者说是一个悖论。
怎么讲？
当我们利用梯度去建立秩序的时候，我们其实同时也在消灭这个梯度。
等等，消灭梯度，你是说这种势能会被耗尽？
对，回到你的威尼斯例子，当香料贸易的利润极高时，它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当成百上千艘船涌入这条航线，市场上香料的供应量急增，原本的天价就崩盘了。
欧洲和东方之间的价格差就被彻底抹平了。
威尼斯利用梯度走向了辉煌，但它的成功本身就不可避免地榨干了这个梯度，最终导致了它的衰落。
确实，其实这种现象在今天的人工智能训练里有一个完全同构的术语，叫做梯度消失。
没错，就是这个问题。
AI 在学习的时候也是顺着误差的梯度不断往下走的，但如果它学得太快，差异被抹平得太彻底，系统就会陷入一片平坦，
它就再也学不到任何新东西了，直接卡死了。
哇，那当梯度被耗尽，系统面临停滞甚至崩溃的时候，锂是如何破局的？
这就引出了第三种模式，选择。
听一下，一听到选择这个词，特别是跟生物学结合起来，大家脑子里立刻蹦出来的绝对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
脑补出的画面就是大草原上猎豹咬断羚羊的脖子。
对，一种弱肉强食、血淋淋的暴力淘汰。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算哪门子的理？这分明是纯粹的野蛮呢。
哈哈，这恰恰是大众对进化论和系统科学最深的一个误解。如果从锂的底层逻辑来看，选择绝不是简单粗暴的把弱者杀掉。
那它的本质是什么？
选择的本质是系统在不确定性中重新塑造可能性分布的一种数学过程。
重塑可能性分布，这个概念有点抽象了，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假设有一片白桦林，里面生活着白蛾子和黑蛾子，它们出现的概率各是50%。
嗯，很均衡。
当工业革命发生，树干被煤烟熏黑了，白蛾子更容易被鸟吃掉。这时候发生的并不是某种一直在残酷地杀戮白蛾子，
而是整个白桦林系统的环境参数改变了。
没错，在这个新参数下，黑蛾子存活繁衍的概率被放大了， 白蛾子的概率被压缩了。系统通过这种方式更新了他对环境的信念。
我懂了，这不仅仅发生在草原上，科学研究其实也是一样的。当一个新的实验证据出现，它重塑了整个科学界对不同假说的信任概率分布。
AI 的训练更是如此，它在极其高维的数学空间里把表现不好的参数的权重降低，把表现好的参数权重提高，这就是选择的真面目。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温和但极其有效的数据移带。那么为了让这种选择的效率最大化，系统就会演化出第四种模式，也是我们现代人最熟悉的反馈。
简直可以说是现代人的梦魇。
对，因为你每天只要一打开手机就活在反馈里。打个比方，你今天手滑点了一条关于某种罕见疾病的新闻，算法后台立刻就捕捉到了这个数据。
这是一个标准的正反馈。
好奇又点了，几个月后你的信息流里全是各种疑难杂症，
感觉自己仿佛身处传染病医院的隔离病房。
真的，就是你进入了一个信息茧房，或者书里叫它信息隧道。这就是反馈机制的可怕之处，特别是正反馈，输出的结果直接掉过头来，变成下一次的输入，循环自我放大。
这会导致系统的可能性被急剧压缩，全部集中在极少数的选项上。
而一个健康的系统真正需要的是负反馈来纠偏，对吧？就像空调的恒温器，房间太热了它就启动制冷，太冷了它就停止制冷。但在算法主导的时代，正反馈被无限放大了，用来夺取我们的注意力，
所以我们极其容易陷入极端。
好，我们现在完整看到了锂的四长大网，它通过耗散去清理旧的结构，通过寻找梯度来获取动力，利用选择来重塑概率，最后通过反馈来巩固自己。说到这里，这引出了一个让我有点细思恐的问题。
想到什么了？
你看，如果我们人类的社会运作，甚至我们大脑的学习机制，本质上也就是这四种模式。而在对抗耗散、榨取梯度、模拟选择和强化反馈这几件事儿上，硅基的人工智能绝对比我们碳基的肉体凡胎做得快得多，
而且也精确得多。
对，这难道不意味着只要 AI 的算力足够大，把这四张网编织的足够密，它迟早能把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打捞干净吗？
这是很多人都在担心的问题。
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有没有什么是这四种里的模式无法涵盖的？难道我们人类就是运动的比较慢的生物算法吗？
你的这种恐慌啊，正是当今很多技术狂热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共同盲区。他们觉得只要算力足够，宇宙就没有秘密。但明载道极其笃定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有，而且绝对有无法涵盖的东西。
呼，听到这个我稍微松了口气。
更重要的是，科学本身越是进步，这种涵盖不了的溢出部分就暴露得越明显。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内克尔立方体翻转后的另一面，也就是现实的另一张面孔。
玄，
也就是永远会溢出那只精确量杯的额外部分。
对。但在深入之前，我必须在这里做一个极其严肃的澄清。当我们讨论玄的时候，请彻底抛弃各种封建迷信、占星术或者神秘主义的刻板印象。所以它绝不是指科学目前还没搞清楚，但只要再给科学家500年，总能写出公式来解决的未解之谜。
绝不是，它在物理和逻辑的底层结构上就是溢出可理解范围的。
怎么讲？能举个硬核一点的例子吗？
比如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在上个世纪，数学家哥德尔用极其严密的数学语言证明了一件事，在任何包含基本算术的逻辑系统里，都必然存在着一些命题，你既不能证明它是真的，也不能证明它是假的。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连数学这么严密的东西都无法用自己内部的规则来证明自己的全部真理。
没错，连理自己都存在一个自己够不到的外部，更何况是涵盖整个丰富无比的现实呢？那个结构性的外部就是玄。
这个说法太震撼了。那么为了和理的四种模式对称，明载道理也梳理了玄的四种深度。我们一层层往下看。第一重深度，质感。这听起来有点像品鉴红酒的词汇，在哲学里它到底指什么？
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著名的思想实验来解释，叫做玛丽的黑白房间。
嗯，愿闻其详。
假设玛丽是一个全世界最顶尖的色彩学和神经科学家，但她很不幸，一辈子都被关在一个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的房间里。
听起来有点惨。
是的，在房间里，她通过电脑查阅了关于红色的全部物理学和生物学数据， 他知道红色的波长是615到700纳米。
他知道光子击中视网膜后是怎么产生电信号的。
他甚至知道大脑视觉皮层里每一个神经元的放电模式。也就是说，玛丽拥有关于红色的全部的100%的理。
但是如果有一天房间的门突然被打开了，玛丽走了出去，她站在阳光下，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看到了一朵娇艳欲滴的红玫瑰。
问题就在这里，在那一瞬间，玛丽学到了新的知识吗？
绝对的，她在那一刻才终于知道，哦，原来亲眼看见红色是这种感觉啊。
这就是质感，或者哲学上叫夸类啊。
你可以把一盘菜的化学成分分析到分子级别，你可以写出一整墙关于味蕾受体的反应方程式，
但你绝对无法用任何数学公式去还原它在舌尖上化开时那种美妙的味道。
没错，数据永远不等于体验。当所有的物理分析都结束之后，仍然顽强留存下来的那个体验的核心，就是弦的第一重深度。
这个真的太有共鸣了，就直接导向了弦的第二重深度，此刻性。
此刻性，这也是一个非常迷人的概念。
正在听我们说话的你，我想请你现在稍微分出一点点心，感受一下当下，感受一下你耳机里的声音，感受一下你周围空气的温度，
甚至感受一下你现在身体的姿势。
对，如果你现在去查天气预报，算法可能会通过庞大的气象模型告诉你，今天这个城市降雨的概率是70%，那个70%就是里。
但是，如果此刻窗外真的下雨了，那滴雨水砸在你旁边玻璃上的那一声清脆的响动，
还有光线穿过水珠折射出的微小光晕，
再加上你此刻独一无二的，可能带着一点点工作后的疲惫，或者对这期节目内容的一丝丝好奇的心情，这所有的元素交织在一起的这个瞬间，是绝对不可重复且无法被统计的。
为什么无法被统计？因为所有的概率和统计数据都是建立在对过去海量历史经验的聚合上的，而你此刻正在经历的这个瞬间，它的样本量永远只有一。
它是宇宙诞生138亿年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生。
没有任何算法的大数据可以捕捉这份独一无二的此刻，太美了。那第三重深度呢？
共鸣。我们平时总是用理去把世界切割开来，我是主体，外界是客体，我是观察者，你是被观察的对象，理在不断的划定边界，
把一切都分门别类。
对，但哲学家马丁·布波提出过一种我与你的关系，在某些极其罕见的生命瞬间，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那道墙突然坍塌了。
哇，我能想象一个场景，比如你在深夜戴着降噪耳机独自听一首大提琴协奏曲，刚开始的时候你非常清晰，你是听众，音乐是被你欣赏的对象，你甚至能分辨出那是C大调，
理依然在起作用。
但是听着听着，在某一个突然的瞬间，你不再是在听了，那段低沉的旋律彻底穿透了你。你不确定那个大提琴的共鸣箱到底是在耳机里，还是直接长在了你的胸腔里，你和音乐融为一体了。
这个描述太棒了。或者是在深夜里，你和一位挚友进行了一场极度深度的倾谈，说到最后，你们俩仿佛共用了一个大脑，边界消融了，你脱口而出的话连你自己都感到惊奇。
这就是共鸣，理在制造隔离，而共鸣触碰到了万事万物在底层那种神秘的连续性。
也就是你可以完美的把贝多芬的交响乐拆解成乐谱上的一个个音符，甚至用声学软件拆解成声波的频率和分贝，
那都是理。但当你戴着耳机被这段旋律感动的流下眼泪时，那份眼泪的重量任何物理公式都算不出来。
非常生动。而当你体会到这种超越公式的重量时，你往往会触及弦的第四重深度，也就是最深的一层，敬畏。
敬畏，是不是就像我第一次站在科罗拉多大峡谷边缘，或者在毫无光污染的沙漠里抬头看到极其璀璨的银河时，那种彻底的失语感？
就是那种感觉。但经常有人会反驳说，这种敬畏不过是因为早期人类无知，遇到不理解的自然现象就觉得神秘，等科学发达了，敬畏自然就消失了。
很多人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但在《明在道》里，作者明确指出，恰恰相反，你对礼仪理解的越深，你体会到的敬畏反而越巨大。
等等，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啊，不是懂得越多越觉得世界不过如此吗？
让我用欧冉恒等式来回答你， E 的 i 派次方加一等于零，这个被誉为数学界最美的公式，极其简洁地统一了数学里五个最基本、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常数。
自然底数 E， 虚数单位 i， 圆周率派，还有一和零。
当一个顶尖的数学家看着这个公式时，他会感到一种深深的震颤，甚至想流泪。请注意，这个公式的每一步推导都在绝对严密的理的管辖范围内。
是的，推导过程非常严谨。
但是，那种天哪，宇宙的底层逻辑竟然如此优雅和完美的震颤感，是任何数学证明本身都无法解释的。这是弦在锂攀登到最叮当的时候留下的一处签名。
天哪，这个解释太棒了！公式本身是逻辑，但在逻辑尽头爆发出的那份眼泪是弦。到这里，我们已经完整的看到了内科尔立方体的两张面孔，
一面是耗散、梯度、选择和反馈编织出的可计算的锂，
另一面是质感、此刻性、共鸣和敬畏构成的不可言说的弦。既然它们像水和油一样截然不同，在我们的真实生活里，它们到底是在哪里发生物理碰撞的？我们总不能每天精神分裂地活着吧？
它们交汇的那条极其精确的边境线，其实就在我们前面反复提到了一个词上，概率。
概率？概率既是锂又是弦。
锂可以这么理解，想象概率是一张庞大而精密的地图，锂可以极其完美地画出这张地图的每一条等高线。锂可以算出，如果你把这枚硬币抛掷一万次，正面上上的概率会无限趋近于50%。
锂也可以算出，一对特定的精子和卵子结合，最终诞生出你的概率低到令人发指，完全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是锂永远无法回答一个最具体的问题。
什么问题？
为什么刚才那发抛在空中的硬币落下来偏偏就是正面？或者为什么在如此不可思议的微小概率下，此时此刻站在这里，正在呼吸，正在感知这个世界的人，恰好是你？
极度精确，这就是锂彻底陷入沉默的地方，这也就是弦接管一切的时刻。
锂只能告诉你宏观分布的结构，而弦承接了那次具体的、不可思议的真实降临。锂绘制地图，弦则是你真实踏上的那片土地。
这让我立刻想到了书里探讨的核心危机。如果我们因为偏见强行闭上一只眼睛，拒绝承认其中一面，会发生什么？这就是书里说的遮蔽状态吧。
是的，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纯粹且狂热地只追求锂，否定一切不能被数据化、不能被写进 Excel 表格里的东西，那就沦为了极端的科学主义或功利主义。
整个世界会变成一台冰冷庞大的机器，我们的所有行为都只看投入产出比。
那反过来，如果有人觉得锂太冰冷、太让人焦虑了，彻底抛弃逻辑和科学，只追求纯粹的直觉和玄呢？
那必然会滑向反智主义或者盲目的神秘主义，世界会变得模糊不清，充满迷信，人类文明甚至会倒退回黑暗时代。
偏向人格一端都是对完整现实的遮蔽，而在今天我们面临的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严峻的一次集体遮蔽。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就是 AI 带来的那个所谓的智能与智慧的剪刀差危机，对吧？
没错，你仔细遐想， AI 时代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是 AI 把智能，也就是识别模式、建立模型、操控锂的能力变得极其廉价，像自来水一样无穷无尽。
算法不仅能帮你写代码、做精美的报表，它还能通过复杂的梯度和反馈帮你规划出下班回家绝对不会堵车的最优路线。
但是智慧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智慧是那种能够同时接纳锂的清晰，又能包容弦的深度的能力，
也就是书里所说的明。
对，智慧是能够在面对一堆完美优化的数据时，依然能够判断到底什么对我的生命才是真正重要的那种能力，而这种能力是绝对无法打包外包给任何算法的。
所以危险就在于， 当我们极其享受 AI 提供的高效时，我们正在不知不觉地把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选择权交出去，让算法决定我们买什么品牌的商品，让推荐系统决定我们今晚看什么新闻，
让导航决定我们走哪条街道。
在这个把一切生活细节都交给理去极致优化的过程里，我们实际上正在主动退化，我们在慢慢丧失感受那些微小的、不可替代的此刻性的能力。
我们变成了全宇宙最高效的数据处理节点，却忘了怎么去体会质感，怎么去产生共鸣。
这真的是太击中痛点了。其实只要你稍微觉察一下，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这两种力量之间做着拔河一样的微小协商。
是的，当你早晨打开手机日历，用各种代办摄像和效率软件严丝合缝地规划你的一天时，你在拥抱里，我们需要这种秩序来对抗生活的耗散。
但同时，如果在下班路上，你偶然抬头看到一场极其壮烈、仿佛燃烧般的夕阳，你突然停下了急匆匆的脚步，让后面按喇叭的汽车见鬼去吧，你会为了一首毫无功用可言的诗句而红了眼眶。
你会在周末推掉所有精心策划的社交局，只是为了和爱人无目的地在街头漫步。
这些就是你在极其功利的生活中拼命为那些无法被计划、无法被统计的弦硬生生凿出来的呼吸空间。
我们必须接纳人类大脑的这种局限性，就像那个内切尔立方体，我们在生理上确实无法同时看清两面，我们总是在计划和体验之间来回横跳。
但这绝对不是人类的缺陷，恰恰相反，正是这种能在两面之间不断跳跃，不断感受到他们之间那种巨大张力的能力，是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有意义的存在前提条件。
完全同意。
聊到这里，我想在今天这次深度解析的最后，给你留下一个在书里没有完全展开，但我认为极其具有颠覆性的终极思考。我们不妨极其大胆地想象一下未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AI 不可避免地会接管几乎所有属于理的领域。
从最前沿的蛋白质折叠预测，到最复杂的全球资源分配，它都会做得比人类好上成千上万倍。
面对这样的前景，无数人感到极其恐慌，觉得人类的骄傲被彻底粉碎了，这是一种存在主义级别的降维打击。
确实，这种焦虑现在非常普遍。
但如果我们让思维的内克尔立方体翻转一下呢？如果 AI 接管所有的理，其实并不是对人类的放逐，反而是一场终极的解放呢？既然我们再也不需要去和机器比拼计算能力，比拼记忆力和优化效率，
既然我们再也不需要把自己异化成一台功利机器，
那么人类是否就可以彻底卸下这个重担，去成为这个宇宙中专门负责体验弦的终极感知器官？
让算法去处理数据，而人类去专门品尝红酒的质感，去在深夜创造灵魂的共鸣，去凝视亿万光年外的星空，并感受那种浑身站立的敬畏。
这或许根本不是人类文明的终结，而是人类真正本质的大归回。下次，当你因为堆积如山的工作邮件、数据报表，或者各种生活琐碎的利益压得快要窒息时，不妨稍微停一下，想想这个问题。
再次在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内克立方体。
对，当你盯着现实这张图纸看时，知道它随时会翻转，知道在那些冰冷的计算和概率的背面，永垒有另一层无法被言说的深邃，在静静地等待着你去体验。保持这种清醒的看见，就是属于你的明。
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